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完善所谓香港选举制度后，首次更小圈子选举秀登场；爱国者之傲下产生新立法会，澳门民主派前景暗淡。
就是 DQ 民主派之后，整个澳门社会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是为民主站起来，澳门民主意识基本上到此结束。以后再要谈民主的话，首先你要支持共产党，你要支持中国政府。
中国将暂停进口台湾两种水果，台湾威胁要把中国告上世贸组织。鸽派转向剑指中国，日本将人权问题搬上选举舞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在被中国强制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首场爱国者治港选举及选举委员会的选举9月19号举行。这场部署的保卫警力远远高于候选人及选民数量总和的选举，被香港市民斥为大笑话。
据港媒报道，香港2021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投票周日晚6点结束，约有4380名已登记选民投票，临时累积投票率约90%。选管会主席冯华表示，最高投票率的三个分组是法律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远景界和科技创新界，这三个界别的投票率是100%。目前计票仍在会展中心进行中，估计午夜后才会有最终结果。这次选举委员会的选举是由412名候选人竞争364个席位，只有两位非建制派的所谓中间派候选人，平均每 1.13 人争一席。共有1500人的选举委员会，另有1084个席位无需经选举产生，包括自动当选、经过合资格的团体提名以及当然委员。合资格参加投票的选民主要是亲中建制派的约4900人。依照香港的所谓选举制度，选举委员会将从北京认可的几名候选人中选出下一位被首肯的行政长官。选委会新增加的职能还有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并选出其中40席立法会议员。早已被批评为小圈子选出的香港选举委员会，这次的选举被斥为更小圈子，因为上一届选举委员会的选民人数还有至少近25万人，而这次却大幅缩减 97%， 只有7900名登记选民。据港媒报道，香港警方为这次所谓的选举部署至少5000到6000名警力，在票站及高危地点做高姿态巡逻和搜查。特首林郑月娥周日投票日上午巡视湾仔会展中心票站时称，认同有关部署，只可能仍有潜伏的暴力和暴乱分子。香港网媒立场新闻报道说，一名男子周日下午在九龙公园票站门外举起写着完善选举制度简直是大笑话的标语。这位男子批评这次选委会选举立场不同就要取消人的资格，好多人都是自动当选，简直是笑话。该男子离开时一度有疑似便衣警员尾随监视。港府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称，不认同这次选举是小圈子选举，希望做到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并非一味追求人数多、竞争激烈，能够实现爱国者治港才是适合香港的优质民主制度。此外，泛民团体社民联的4名成员 周日一早，希望游行到湾仔会展票站外示威，抗议小圈子选举，反对筛选候选人。不过，四人还没有开始游行，就遭到警察截查，包括搜查背包等，也有警察全程录影。社民联批评，受多数香港人支持的民主派，在新选委会连一席之地都没有，斥责所谓爱国者治港，就是不容一己的清一色。同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多名官员到不同票站视察。林郑月娥称，这场选举有重大意义，过往议会的长时间泛政治化，在某些程度上阻碍了香港的发展。今年三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增加了一系列审查选委会参选人的措施，其中包括让香港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警务处国安部门的审查机制，向资格审查委员会发出审查意见，资审会根据意见书决定参选人资格。选举制度改革只是北京干涉香港制度的一部分。2020年6月底，在香港强推实施的国安法，对任何北京认为是颠覆、分裂、涉嫌恐怖主义或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和言论进行惩罚。这些都使香港这一国际金融中心走上了更加专制的道路。大批主要的民主活动家和政治人物，不是入狱，就是已经逃往国外。
9月12号举行的澳门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投票率达到主权归还中国以来最低，白票和废票也明显增加。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与早前民主派被取消参选资格有关。改选后的澳门立法会形式上出现了什么变化？失去议会阵地的民主派阵营在高压的大环境下往后将何去何从？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的报道。
这次澳门立法会选举直选投票率 42.38%，比上一届下跌接近15个百分点。澳门主权归还中国后，立法会直选的投票率一直都在五成以上，除了2001年回归后首次选举，其他各次选举的投票率都在五成半以上。2009年的一次选举投票率更接近六成，今年的选举的投票率是历届最低，首次低于五成。7月9日，也就是选举举行之前两个月，21名参选人被澳门选管会裁定因不拥护基本法及效忠澳门特区政府而不具参选资格，其中包括15名民主派参选人。被取消资格的包括一名资深民主派议员。选管会主席唐晓峰在总结立法会选举的记者会上却表示，这并非投票率下跌的主因。
当然可能有部分的有他自己个个选择，但是选会
唐晓峰表示，当然部分人或许有他自己的选择，但选管会的理解是这段时间受疫情的影响相对比较大，其他可能存在的因素都不是主要原因。加上选举当天天气相当酷热，下午有雷雨，可能会影响选民的投票意欲。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于永义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近期一家新开业的日式商店在澳门掀起的热潮，在立法会选举当天也挤满了购物的市民，与票站的冷清形成强烈对比。
新开的日式连锁杂货店开张。
于永义说，有家日式连锁杂货店在澳门开张一个星期，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门外排队，有的时候要排上一两个小时。在星期天投票日当天，仍然有很多人在连锁杂货店排队购物，似乎天气也好，疫情也好，都没有影响到市民外出的心情。既然市民愿意外出，他们是否投票应该会有其他因素影响吧。 于永义表示，在2017年上届选举，四张民主派候选名单所得的票数合计为33800票。今届立法会选举投票人数比上届少了37500多票，人数超过以往支持民主派的选民。这反映了一些非民主派支持者都不出来投票。新澳门学社前理事长郑明轩是丧失候选资格的其中一名民主派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以闹剧形容刚结束的选举。
当一样嘢大家都知道佢系有问题嘅，系有缺失。
郑明轩说，当有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是有问题、有缺失的时候，但是各方都好像煞有介事的去进行。选管会提醒大家不要贿选，要确保选举公平、公开、公正进行。他觉得真的是太滑稽了，发生了民主派被取消参选资格那么大的事情，肯定对澳门会造成冲击。但无论参选人也好，政治团体也好，政府也好，都十分煞有介事。这次选举空白票数量创新高，共有3100多张，比上届900多张增加超过两倍，废票也有约2000张。澳门媒体人崔子钊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少废票都带有选民写下的抗议字句。
很多的那种废票上面都有一些字，垃圾会、垃圾选举，很多脏话呀，甚至写了一些被 DQ 组别的那个候选人的名字。虽然看起来是澳门的整个社会好像没有特别的对这次的 DQ 这个事件没有特别大的一些行动或者是一些反抗什么的，但是大家都其实很明白，那个当局是硬生生把澳门的那个民主派是连根拔起。
崔子钊说，这种表达不满的方式符合澳门当地的民情。
澳门这个地方太小，然后人际关系那个网络很紧密，所以如果他很随意很自由的那个政治表态的话，可能有会担心会惹来一些麻烦，甚至是影响他的工作生活。澳门立法会选举那个投票是那个不记名的投票，透过这种方式表态，这个是最安全的。对现在澳门人目前来讲，例如有一个选票他写的是官服澳门，如果这句话他是公开去讲，他可能会惹上麻烦哦，可能说你是危害国家安全。
澳门立法会33个议席，其中7席由澳门特首贺一诚委任，间接选举的12名候选人无差额下全部当选，剩下的14个只选一席，传统爱国阵营赢得当中的11席，其余3席则由形象温和的中间派人士获得，包括澳门土生土长有葡萄牙血统的资深议员高天赐两人名单，以及社区工作者林宇涛。对于社会质疑民主派参选资格被取消，政府如何处理他们过往合共约3万多名选民的意愿，特首贺一诚在选举日重申，澳门不存在反对派或民主派，他也不认为未来的议会因此就会减少对政府的监督。他说，大家对政策不满仍然可以提出，而他稍后也会按选举结果再考虑委任社会上代表了不同利益但未必能透过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人士进入议会。媒体人崔子钊相信，民主派无缘进入议会后，往后中间派人士将承担批判政府的功能。
中国现在是要排除那些会反中反共，要平反六四，对共产党不利的那些政治诉求的那些团体。去掉之后，那还是要有人去监督政府啊。在议会里面，他需要一些反对的声音，要去监督政府政策。所谓的一些开明的建制派或者是中间派，将来就会扮演这个角色。
民主派人士郑明轩则估计，中间派人士在议会内会面对压力。
未来的讲紧而家呢一届嚟紧嘅立法会入边。
郑明轩说，未来一届立法会没有人再可以自称为中间派，因为中间派指的是两者之间， 既然现在少了其中一方，那么他们就再也不是处于中间了。如果再悲观一些，当所谓接近尖锐的声音被移除后，这些曾经的中间派就算留在当地也会变成最极端最边缘的声音。如果他们完全不改变，他们也会变成某些人心目中的眼中钉。如何面对新的生态，大家都需要去摸索。上届澳门立法会选举，民主派有三人透过直选进入议会。郑明轩承认失去这些议席对民主派政团会构成打击。
在立法会那个有议员办事处的津贴，
郑明轩解释，立法会议员办事处会有津贴，议员自己的薪酬也有一部分会拿出来支持组织的运作，没有了这些之后毫无疑问会构成打击，得想办法节省开支，包括聘请志愿者或者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其实民主派一直强调他们是所谓的独立监察者，他们没有想过让政府供养他们。2021年6月，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邓中华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爱国者治澳在澳门得到切实贯彻，但绝不能以为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他说一定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特别是注意防范台湾太阳花运动、香港非法战中修例风波的负面影响，防止澳门本地反对势力把反中乱港模式复制过来。媒体人崔子昭认为民主派阵营在澳门的前景十分暗淡。
就是 DQ 民主派之后，整个澳门社会应该没有什么人会为民主站起来，澳门民主意识基本上到此结束。以后再要谈民主的话，首先你要支持共产党，你要支持中国政府。不排除澳门以后可能会有还有普选这个事情会发生，但是这个普选肯定就是候选人是支持中产党、共产党的、支持政府的、爱国爱澳的，而且肯定会被当局去审查你的政治背景，就是变成一个澳门模式或者是中国模式下的这种民主。
2000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澳门有数百名失业建筑工人示威，要求当局采取紧急措施保障本地工人就业。失业工人在两个月内先后举行了至少四次示威，触发警民冲突。澳门大学学者于永义回忆说，当年的示威并不是由政治团体组织筹划，完全是工人自发。他认为澳门民主派生存空间日渐萎缩的同时，不排除老百姓尤其年轻人会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诉求。
当年其实我们一些的失业的工人呢，其实都自发呢在个街上面呢进行。
于永义说，当年澳门一些失业工人自发在街上进行示威，甚至演变成警民冲突。该事件缠绕了澳门大约两个月，当局数次释放催泪弹驱散失业工人，某程度上使社会恢复稳定，这就是没有组织的社会行动的好例子。于永义质疑，一旦失去民主派的制衡，长远来说，澳门立法会甚至澳门的政局能否维持稳定？
中国海关总署9月19号以从台湾进口的攀荔枝和莲雾中发现害虫为由，决定从20号起暂停这两种台湾水果输入中国大陆。台湾方面威胁表示，将向世贸组织仲裁机构提出控告。
中国海关总署周日发布通知称，今年多次从台湾进口的番荔枝和莲雾中检测出检疫性有害生物介壳虫、大洋豚纹粉介，决定从9月20日起暂停进口。据中央社报道，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周日表示， 对于中国破坏两岸正常贸易机制、违反国际规范的片面做法，行政院予以严正谴责，支持农委会立即采取各项因应措施，全力保障农民的权益。此外，对于中国封杀台湾这两种水果，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自从今年三月凤梨遭中国禁止输入之后，已经针对可能受影响的品项进行讨论，因此这两种水果会比照凤梨，已经准备新台币10亿元专案经费，将全力采取相关因应措施，保障农民权益。据农委会统计，台湾番荔枝年产量约57000公吨，莲雾年产量约50000公吨。2021年外销中国分别为13588公吨以及4792公吨，分别占总产量的 23% 以及 9.6%。 路透社报道说，台湾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还表示，中国在没有提供科学证据的情况下片面地采取行动。他还批评中国正值两岸都庆祝的中秋佳节期间做出此宣布。他强调，农委会周日上午9点才收到中国的决定，台湾是不能接受的。陈吉仲表示，台湾已经告知中国，如果北京不在9月30日前对台湾通过现有双边机制解决该问题做出回应的话，台湾将把中国告到世贸组织的仲裁机构。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发推表示，继军事威胁后，中国现在又将贸易武器化，此举将令人质疑中国近日提出的加入自由贸易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与进步协定 CPTPP 的申请。吴钊燮说，中国想加入高标准的 CPTPP， 这是玩笑吗？虽然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两岸一直处于分离分治的状态，台湾拥有独立的政府、司法体系以及军队，北京却一直声称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且近年宣称不惜一战也要实现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为了这一目标，中国当局投入巨资，全面扩充军力。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恶化，解放军各种战机和战舰不停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针对台湾的军事恫吓和压力也越来越大。同时，北京也越来越将两岸贸易作为武器，不断向台湾施压。
中国继续在临近阿富汗的中亚国家扩充软力量。塔吉克斯坦因为对阿富汗局势的影响，正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在杜尚别刚刚闭幕的上合组织峰会，显示了中俄印等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分歧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9月17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闭幕。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当天签署协议，中国将为塔吉克斯坦培训各种技术人才。这一举动显示了中国继续扩大它在阿富汗的邻国塔吉克斯坦的影响。根据这项协议，中国将帮助塔吉克斯坦建立技术人才培训中心，为塔吉克训练矿产开发、宝石加工、金属制造、电器、食品生产等众多领域的技术工程师，计划每年将会训练300人。来自中国兰州的大学和在塔吉克斯坦的中国矿业开采资本将会负责这一项目的实施。在塔吉克活动的中国矿业资本不久前还特别向塔吉克官方捐赠了一批汽车，用来帮助塔吉克在这次峰会上接送嘉宾。在中亚国家中，塔吉克不但与中国关系十分密切，所欠中国的债务也最多，对中国的依赖特别深。中国长期在塔吉克经营，推动许多援助和各种投资等项目，除了筑路、铺设高压输电线等项目外，中国更控制着当地的许多矿产开发领域。塔吉克不但是 与阿富汗拥有最长边界的中亚国家，阿富汗塔吉克人的数量都要远远超过塔吉克斯坦。塔吉克与阿富汗的这种特殊关系以及塔吉克对阿富汗的影响，导致这个中亚国家越来越被各方关注。中国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在塔吉克斯坦寻求扩大影响的国家，俄罗斯目前正在当地大量兴办俄语学校，同时加强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之家的活动。这家机构正在克里姆林宫所推动的民间和公共外交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科扎卡在出席杜尚别的两个峰会期间，特别访问了当地的两处俄罗斯之家。中国外长王毅这次代表习近平访问了杜尚别，但出席峰会的俄罗斯代表团的级别和规模都要超过中国。普京这次派出了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科扎卡、外长拉夫罗夫和国防部长绍伊古共同率团抵达杜尚别，会晤塔吉克领导人拉赫蒙。科扎卡长期代表普京，负责协调处理乌克兰等地的事务和乌克兰东部的冲突。科扎卡这次访问杜尚别，可以看出克里姆林宫对阿富汗和塔吉克的重视。与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时举行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峰会所传出的消息说，由俄罗斯所主导的这个组织将会在十月份沿塔吉克和阿富汗边境再次举行三场军事演习，主要重点是突出如何应对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侦察和情报收集以及后勤保障和补给。最近两个月，俄罗斯与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在塔吉克、阿富汗边境已经举行了多次演习活动。与此同时，俄罗斯继续加强驻塔吉克的俄军第201步兵师的战力，一批新式的主战坦克刚刚抵达这支部队服役。日本多年来也一直对塔吉克提供各种援助，包括出资在塔吉克地方上兴建小型医院和学校。日本驻塔吉克大使不久前曾参加了日本援助的一家地方医院的落成典礼。印度更长期与塔吉克斯坦保持密切关系，早在20多年前塔利班第一次执政时，印度曾经与塔吉克和俄罗斯密切合作，向主要由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哈扎拉人所组成的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提供过大量援助。为了加强在中亚和阿富汗的影响，土耳其与塔吉克两国领导人最近也互动频繁，许多土耳其的高官也访问了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总统拉赫蒙最近两天分别会晤了到访的伊朗新任总统莱西和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伊朗和巴基斯坦均对阿富汗局势拥有重要影响。塔吉克和巴基斯坦领导人会晤后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在杜尚别有可能举行塔利班与阿富汗塔吉克人之间的谈判。盘杰希尔山谷的反塔利班力量主要以塔吉克人为主。拉赫蒙在峰会上呼吁国际社会为目前遭到塔利班封锁的盘杰希尔山谷的居民提供人道援助。他再次强调，阿富汗新政府应该包容包括塔吉克人在内的其他的阿富汗主要民族。塔吉克针对塔利班的立场与另外两个主要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有着明显的不同。乌兹别克和哈萨克领导人在峰会上都强调应该与塔利班对话合作。塔利班在8月末和9月初甚至特别向乌兹别克斯坦示好，祝贺乌兹别克斯坦独立30周年。乌兹别克高级官员最近亲自率团，几天前通过铁路向塔利班运送了面粉和其他食品等人道援助。塔吉克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拉赫蒙原来甚至曾经想邀请盘杰希尔山谷反塔利班力量领导人、塔吉克人出身的阿富汗副总统萨利赫访问杜尚别出席峰会，但是在中俄两国和巴基斯坦的压力之下，只好放弃了这一打算。分析人士认为， 拉赫蒙针对以普什图人为主的塔利班表达强硬立场，通过打捍卫塔吉克人利益这张民族主义的牌，可以大大巩固他在国内的执政地位。但更为重要的是，拉赫蒙最近与普京经常通电话，两人频繁互动，因此拉赫蒙针对塔利班的立场事前有可能与普京协调商量。因为俄罗斯虽然一直对塔利班示好，但是仍然不相信和怀疑塔利班，利用塔吉克斯坦，这可成为未来俄罗斯制衡和影响塔利班的重要工具。塔吉克人是普什图人之后的阿富汗第二大民族，90年代阿富汗各派军阀混战时期，就曾有一些分析讨论过阿富汗有可能分裂瓦解。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如果阿富汗的分离主义力量抬头，对周边国家，尤其是对中国，都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库尔托夫说，如果这个国家解体分裂成为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哈扎拉人等部分，这种分离浪潮的回响也会向外扩散蔓延，中国当然会对此感到不安。一些塔吉克的当地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并不太相信普京真的因为疫情和自我隔离等原因这次无法访问杜尚别，这可能与俄中印三国和其他的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有关。这些分析评论认为，在阿富汗议题上，中国与巴基斯坦立场接近，而塔吉克与印度这次几乎站在一起。伊朗不久前针对塔利班进攻盘杰希尔山谷曾经表达不满，而俄罗斯位于中间在旁观。但尽管如此，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巴基斯坦四国外长9月16日在杜尚别仍然举行会议，四国外长共同协调了阿富汗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天表示，在上个星期法澳潜艇建造协议被取消之前，法国政府早就知道澳大利亚政府对法国潜艇有深刻而严重的担忧。
法国对澳大利亚决定退出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建造的法国潜艇，转而支持美国核动力潜艇的协议感到愤怒，召回了澳大利亚在堪培拉和华盛顿的大使，并指责美澳两国撒谎。莫里森表示，他理解法国政府的失望，但他表示，他几个月前就提出了与该协议有关的问题，澳大利亚其他政府部长也提出过。他在悉尼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他们完全有理由知道，我们对攻击级潜艇提供的能力不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深表关切。我们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将根据我们的战略国家利益做出决定。莫里森表示，如果违反情报部门和国防部门的建议而继续进行协议，将是职责上的疏忽，这样做会违背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他说，我不后悔把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决定，永远不会后悔。周日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对澳大利亚天空新闻表示，他的政府坦率、公开、诚实地与法国进行了谈判，表示对法澳潜艇协议感到担忧，该协议超出了预算，比原计划超期了多年。达顿说，他理解法国人的不满，他还说，坦率地说，如果说澳大利亚政府没有提出过这些担忧，这完全不符合公开记录体现的事实，当然也不符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公开表述。他说，政府已经有了这些担忧，我们已经表达了这些担忧，我们希望与法国密切合作，今后我们将继续这样做。达顿说，他曾亲自向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斯·帕利表达过这些担忧，并强调澳大利亚需要为我们的国家利益采取行动，即获取核动力潜艇。考虑到印太地区不断变化的环境，不仅是现在，而且是未来几年，我们必须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而这正是我们所做的，他说。 达顿说，堪培拉无法购买法国核动力船舶，因为法国核动力船舶需要充电，而美国核潜艇不用，因此美国潜艇更加适合澳大利亚。鉴于澳大利亚的新潜艇舰队预计数十年内还无法运行，达顿称澳大利亚可能考虑租借或购买美国或英国现有的潜艇。澳大利亚这一核动力潜艇协议是星期三与美国和英国宣布的新防务联盟的一部分，该协议被广泛视为旨在对抗中国崛起。
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岸田文雄在9月13号表示，如果出任首相，将新设处理香港、新疆等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日本专家分析了日本政界对于中国人权议题逐渐重视的因素与价值认同的未来发展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9月13日上午，日本自民党总裁候选人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国会举行的记者会上宣称，若他出任首相，将在内阁新设处理人权问题的首相辅佐官。日媒时事通信报道，岸田文雄指出，中国的威权主义正在蔓延，围绕台湾稳定与香港、新疆之人权相关问题，日本将维护民主主义、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东京大学大学院国际社会科学教授阿古智子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日本政界人士近年来日益关注国内对中国的舆论变化，重要的执政党总裁选举当然是候选人表态的重头戏。他说，
コロナもともと中国で広がって世界にさらに広がっ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し、あと最近戦狼外交って言われま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れから
冠状病毒的起源、香港、新疆的人权被镇压迫害、恶名昭彰的战狼外交等作为，已经使得中国的形象一再的恶化，与中国友好的政策并不受民众的支持。对于支持政界的产业界而言，思考企业与人权之间的关联性的倾向也越来越普及了。消费者和投资者评估企业对人权的重视度的眼光也越来越敏锐。对于歧视外国人的行为，社会上的批判声浪越来越高。而且随着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举办，大幅提升日本人对残疾人士和 LGBT 非异性恋者等少数族群的重视，也就是对人权议题的重视大幅的提升，自然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采取愈发严厉批判的态度。阿古智子表示，民主国家中的政界人士需要民众的支持，社会对中国践踏人权的恶行的反感一定会左右参选人的政见。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反感是让外交政策相对温和的岸田文雄转向更加鹰派立场的原因。日本东洋学园大学现代经营学部教授樱田纯认为，岸田文雄这次的发言与其所属的派系属性有密切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岸田文雄最近发表的外交政策反映出他的派系成员以及与派系关系密切者的意见，并非岸田一个人的想法。以我的观察，岸田提出新设一名负责人权事务的首相辅佐官，这个想法很可能与其派系中的一名成员前防卫大臣中谷元的意见有关。中谷元是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日方代表，当中国开始削弱香港的自由时，这个主要由西方国家议员组成的联盟适时地表达了忧虑，这应该是岸田文雄的对中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樱田纯教授指出，岸田文雄和中谷元同属于称为红池会的政治派系，虽然以往与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最大派系清和会是不同的路线，但正是红池会这种稳健鸽派较能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他认为很有可能是中国近年来对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压制刺激了红池会在价值观倾向的复苏与思考，才会转向对中国专制政权强硬的态度。樱田纯教授表示，日本政界与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变得相当强硬，可能部分是源自于2010年开始发生的反日示威活动，在那之后让日本执政者逐渐了解价值观所反映到的作为差异。他说，2010 2007年第一次上任的前首相安倍晋三选择了中国为首次访问国，但是2012年他重新掌权之后，对于中国就显得相当的谨慎，由他提出的亚洲民主安全之钻可见一斑。到现在为止，自由开放的印太也是这个防卫概念的延续。在先进国家中，日本是受到中国专制强权威胁最前线的国家，其次是美国，再来才是西欧国家，所以并不是日本的对中态度最近才开始变化，其实以前也不好，只是现在欧美国家渐渐理解中国的专制强权背后的价值观而已。樱田纯教授认为，在各国人民之中，日本人对中国的评价最为严格，过去十年的对中政策已经反映了这个事实。就对中关系而言，日本过去十年的价值观和政策是一致的，只是因为情势紧张的程度而有执行上的程度差异。樱田纯教授表示，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经历了迈向西欧和迈向亚洲的两次浪潮。日本外交的主流是西化潮流，从二战前后的吉田茂政权开始，这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过日本舆论中也有亚洲化的趋势，以一种与政府主流趋势保持相反的方式持续发展下去。他说，维护人权的理念毕竟是西化思维的典范，因此只要强调这一点，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只会是严厉的。40年来，日本的对中政策体现了暂时搁置人权、经济利益优先的逻辑。我不确定未来这样的路线是否行得通。在我看来，这种逻辑延续下去的空间似乎越来越小了。日本已经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成员，因此日本的对中关系不能独立观察，而应该发展为与美国和西欧国家协调的角色。那么十年来对中国专制政权所造成的威胁，由客观防卫发展至人权等价值观的批评也是很自然的了。樱田纯教授指出，特别是2010年代以来，日本的外交政策路线定位于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之大框架。他说，这个概念寻求的是西方世界国家的联盟，也就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等适用此概念的国家的组织。具体政策是形成一个具有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共同价值观之国家联盟。组成的目的并非要围堵中国，而只是将中国视为一个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樱田纯教授表示，价值观的差异可以很容易地从日本与欧美的对中与对台态度差异看出来。他指出，每当日本有支持台湾提升国际地位的表现的时候，欧美国家就纷纷正面响应，这反映了台湾已经被纳入所谓的西方世界国家。从各种国际政治指标来看，中国和台湾在自由度上面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状况。因此日本特别担心，当台湾的自由民主被中国威胁的时候，日本就会是下一个受害者。日本目前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反映了这种氛围。有关应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实际成果，阿古智子教授认为，目前日本的情形差强人意。他表示，日本成立了针对中国在香港、新疆等地侵犯人权问题的超党派议员联盟，与岸田同派系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是领导者之一，但是效果不彰。他说，
もちろん中国の脅威というか、まあその台頭する中国を前にですね、危機感を持ってる人たちも増えてるんですね。
这个联盟的目标是通过日本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对海外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制裁。另外，国会关于人权问题的决议首当其冲指向中国。然而国会的决议并没有取得成果，因为日本还是在考虑与中国的经济交流，造成目前日本在涉中人权问题上反应大幅落后于国际。美国在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授权美国政府对于外国违反人权以及显著腐败的人士实施例如禁止入境、冻结并禁止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等制裁措施。随后包括加拿大、法国、瑞典、欧盟等27国也陆续制定了类似法案，对于侵害人权建构起全球制裁机制。是继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之后，落实世界人权保障最有效的方式。 阿古智子教授认为，其实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防止技术外流和控制出口非常重要，但日本各级政府机构之间的连结与合作并不理想，以至于至今没有规划出具体政策。他表示，在世界局势愈发紧张的情况下，日本也应该具体思考政治庇护和接受难民的问题，并做出国际贡献。但现实是，日本政府的难民政策十分保守，所以一直未能阐明其立场。他指出，虽然政界已经充分意识到中国人权议题的重要性，也有许多相关的发言，但实际达成的效益实在很有限。因为日本社会一向讲究维持稳定，所以很难因此反映在选票上面，是造成政治家的说辞与行动有所落差的原因。阿古智子教授说，
海外での人権侵害に関して、まあ、調査をしたり、あるいは制裁を科したりできるという、そういう内容がある、まあ、マグニツキ法ですね。
可以肯定的是，面对中国的崛起，具有危机感的人越来越多了。许多人在各种平台上讨论与呼吁日本应该拿出适合日本国情的独特政策。对于人权议题的政策就是很重要的一环。随着日本人口不可避免的日益减少，在国际社会中相对经济实力一定会减弱的。现在就是认真考虑日本应该针对哪几个领域集中资源发展优势的时候了。应对中国人权问题这一项彰显共同价值观的领域，应该尽快规划与落实，让人权相关的职位或组织超越象征意义，有些实际的作为。阿古智子表示，随着美中冲突越演越烈，日本的立场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日美安全是民主国家应对中国威胁的重要关键。在考虑民主的理想形式时，日本需要确定自己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与目的，再制定政策并落实执行。
现在客居台北的中国艺术家、纪录片导演文海跟另外一位导演曾金燕联合指导关于中国女工的纪录片《喊叫与耳语》，9月2号拿下首尔国际女性电影节评审团奖。文海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见证了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如何利用血汗铸就了中国世界经济奇迹，也见证了这些平日沉默寡言的工人在维护自身权益时又那么口齿清晰，充满力量。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纪录片导演文海从1996年开始从事创作，起初以自身经历和身旁朋友的故事为主题，大多拍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故事。2008年前后，他开始觉得创作受到限制，希望在主题上能够有所突破。那段时间，他在国际上参加了各种不同的电影节，当时大家都在谈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发生的变化。在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中国是世界工厂成为一个走到哪里都是焦点的话题。国际上对中国缔造世界经济奇迹的讨论，驱使这位从湖南来到北京发展的北漂艺术家又重返他的生长地，深入了解湖南农民工的生活，进而开启他拍摄中国劳工维权运动的历程，足迹踏遍安徽、云南、江苏、广东等。文海表示，
我觉得如果能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片子，是吧，就了解这样的一个群体，因为在这个群体意味着有将在中国来讲将近有2亿人嘛，2亿的农民工啊，如果再加上他们的亲戚啊、小孩的话，应该是将近有7-8亿的一个总量。而这些人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他在中国的平时的日常的电视里面呢、公共媒体，他们好像是消失的人群，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所谓的中国的世界工厂的那些东西从哪里出产出来的，是谁在做这个东西，好像它是凭空出来的。
后来在一次的机会中，文海跟一个法国的电视台合作拍摄亚麻布料在中国制造的过程。文海说，法国诺曼底是世界顶级的亚麻原料生产地，但原料从法国出产后就全部出口到中国江苏， 经过一连串反复的逐漂程序，才能够把植物纤维做成面料。之后，最高级的亚麻面料运回法国和意大利，制成价格昂贵的高级时装。最普通的面料则留在中国，做成最简单的衬衣。文海说：“
最重要的那一块，所谓的污染最高的，是吧？能力最多的，就是在中国，在江苏这种地方我也去了，就是在全球化的一个分配中间，中国到底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文海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工业化和引进外国投资后，的确为农村开辟了一条出路。但这些从农村来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城市的户口而时常被不良企业主欺负，因为企业主深知连当地户口都没有的他们，哪里有跟资方谈判的资本？这些农民工也无法返回农村，因为农村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差，根本养不起这些人，所以他们就像一颗无声无息的螺丝钉一样，每天在流水线上做单调重复的工作，不管工时有多长，薪水领多少，只能当个顺从的好工人，一切只求安稳度日。文海表示，几亿劳工的血汗铸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在这个世界工厂里，有人在工作时受伤却无法得到赔偿，有人因为组织维权活动被判刑，也有人因为代表工人跟雇主谈判而被解雇，更有人因为替工人提供法律咨询而被暴徒凶狠袭击。这些过程都被一一记录在《喊叫与耳语》和《凶年之判》的纪录片中。文海表示，
我一开始拍摄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怎么这么认命呢、知道吧，这么那个，好像别人怎么着他就怎么就承受，尽量的承受。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女工，她实际上他们之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反抗，她实际上触及的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底线就是尊严。我觉得哪怕是一个最卑微的人，他其实他还是他内心的一根线，一个底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人活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吧。我所以这尊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管是任何阶级的人都有这样的。
文海说，一位在广州番禺鞋厂的女工庆梅，因为帮同事争取保险金和养老金，被抓进看守所关了30多天。工厂领导就曾对她说，反正你们都是农村来的人，没什么文化，你们要弄就去弄吧，看你们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你们都是没有文化的人，就跟傻子一样，你们还想要跟我斗吗？文海表示，领导的话实在是太伤女工的自尊心，让她觉得一定要跟资方据理力争。庆梅最后成为七位劳方谈判的代表之一，为60-70位的女工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另一位主角嘉勇，从湖北来到广东的家具厂打工，因为组织工会被开除，后来他到 NGO 工作，辅导劳工关于退休金、工伤补助方面的知识，协助劳工教育培训，提供法律咨询等。文海说，有一次他跟着嘉勇和另外两位同伴一同到医院探视因为劳工维权抗争而受伤的工人时，有一位护士看到他们后马上转身走掉。文海当时被同伴告知，这名护士可能去报警了，你最好赶快走。于是文海先行离开去办理当天的宾馆住宿，没想到当他晚点再回到医院广场时，嘉勇和他的两名同伴已经不见踪影。文海后来才知道他们都被警察抓走了，那两位同伴在当天晚间10点多回来，嘉勇则是在第二天的清晨才打着赤脚狼狈归来。据嘉勇对文海说，他离开派出所后被一台车载到郊区殴打，警察说跟他们没有关系，人离开派出所就不干警察的事了。文海表示，这些工人平时都很木讷，但当摄影机一架起来，他们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罢工经历时，那种逻辑清楚、语言生动、观察细腻的模样，简直是判若两人。我吓傻了，也非常感动，因为他们说的都是自己的生命故事。文海说，
这些工人当他维护自身的一个权利的时候，和他们介入到一个公共的一个行动中间的时候，他跟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一个工具， 一个生产线上的一个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的那个面貌，他的说话的方式，他与人沟通的一个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他与工人沟通的能力，他与他的工友沟通的能力，而且那些工友居然很信任他，被他说动了，而且大家一块行动，最后他们争取了到了他们应该的一些权益。比如说他们被那个老板那个开除了以后，有些的那个就是克扣他们的一些工资啊什么的，但是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集体的一些行动，团结起来，最后把这些就真正的跟那些老板啊，那些以前根本看不上他们的那些老板坐在一个平台上面，然后去谈判，做老板答应把一些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又归还给他们。
文海表示，这些人都是因为自身权益曾经受到损害，或是接受过 NGO 的咨询服务而变得更关注劳工的权益，愿意为了自己也为同事挺身而出，但挺身而出的结果却常常是遭到资方的打压，被解雇，甚至上了黑名单，在找下一份工作时到处碰钉子。他们开始自问，我原本是好好的员工，为什么做了一些正义的事却要被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一个人生？文海说，他看到的是劳工的觉醒，他很高兴能够记录下中国劳工觉醒的时刻，但他也感慨这些中国工人的纪录片很可能会成为绝唱，因为就在他2015年10月结束拍摄工作后，当年12月就发生了多起维护劳工权益的 NGO 被打压的事件。文海说，中国2017年起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使得 NGO 的生存更加的困难，劳工组织几乎都解散掉了。不过文海深信，这种来自社会最底层出于人性的觉醒时刻，终究会为中国社会带来改变。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将采取措施，共同确保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
路透社报道，日本经济新闻星期六援引一份联合声明的草稿说，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成员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将在下星期华盛顿高峰会议期间同意采取措施，共同确保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美国总统拜登下星期将主办面对面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高峰会议。这份联合声明草稿说，美日澳印四个成员国为了建立强大的半导体供应链，将探明他们的半导体供应能力，并明确存在的薄弱环节。联合声明并说，先进科技的使用应该建立在尊重人权规则的基础之上。日本经济新闻说，联合声明并没有提到中国，但此举是为了防范中国利用科技手段维持专制政权的方法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美国和中国在包括贸易和科技等各个领域存在分歧。拜登总统今年4月表示，美国和盟国日本将在 5G 和半导体供应链等领域共同进行投资。日本外务省没有对此立即置评。
阿富汗塔利班新的统治者显然关闭了阿富汗政府的妇女事务部，并用提倡道德和回避罪恶的部门取而代之。
位于喀布尔的阿富汗政府妇女事务部外面，星期五竖起了一个新的标志，显示这里现在是宣传美德和预防罪恶部的总部。世界银行妇女经济赋权和农村发展计划的雇员阿克塔尔说，这个计划的雇员星期六被请出了这座办公楼。塔利班管理的教育部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所有男性教师和学生都应该上学，但没有提到女性教师或学生。这些行为再次显示，塔利班尽管近期表示愿意放松对女性的限制，可实际是在限制女性的权利。阿富汗东部省会贾拉拉巴德星期六发生三起针对塔利班车辆的爆炸，导致三人死亡。没有人声称对此负责，但当地存在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阿富汗星期六上午又有两架航班搭载500多人从喀布尔机场起飞， 一名机场官员说，一架是巴基斯坦国营航班，另一架是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航班。这位官员说，不清楚两架航班的乘客姓名和国籍。美国阿富汗和平特使哈利勒扎德说，一架卡塔尔航空公司的航班星期五搭载着更多的美国人离开了阿富汗。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